佛法等身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无障本来护住龙心宝，去去无无众常住我。除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哦，昨天有个事情忘了，就是那个科目所统计那个没有灌顶和灌顶的，没灌顶有没有？全部灌过吧？可能都灌过，加行没修完的有没有？ 有这么多，我想可能差不多都修完了。还有什么？还有这么多。哦，那就可以。好，如是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现在在继续讲《十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
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它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又分了总义、别义。现在我们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明，是速地的道之地；第二呢是圣义地的修法。那么第一个呢又分了这个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断除色颠倒之，修习中世意乐，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第二个呢就发起心菩提，以修习这个菩萨行的规则。那么这样的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者当中，第一者呢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那么解释前四品的内容；那么解释前四品的时候呢，首先呢又思维有广思维念是法门，然后断除常执颠倒之理；然后第二个呢又思维有漏皆苦之门，断除乐执颠倒之方便；第三个呢就是思维生死不净体性之门，断除净执颠倒的方便；第四个呢，是与我和我所得。 像这样的话，是与有的法不应之位，我以我所知门呢，断除我执的颠倒方便的，这个相见颠倒的这个方便。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其中的第一者已经讲完了嘛。现在正在讲第二者当中，那么第二个呢，又分了这个三个科判吧。首先呢，与出生修苦之理；第二是佛说生苦之理；第三个修习行苦之理。那么首先呢，第一者呢，分了三个科判。那么第一个呢是略示。
广式修苦之理。第三个呢，断除乐有这个自信的像这样的一种邪执。那么现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又分了这个五个小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五个小科判呢，那么首先呢，可以说是这个了知苦有自相而乐无自相。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与此对于这个明那个什么呢？知苦为乐的这种颠倒。第三个呢，与成其等无有这个真实的快乐。第四个呢？ 那么就是这个世人执着这个暂息救苦的这种对峙或者相见的乐呢，是有这个颠倒啊，这种颠倒的。第五个呢，那么就是这个没有真实快乐的其他理由。那么其中呢，第一者已经讲完了吧？现在讲这个第二者，第二者也分了六个科判。那么六个科判呢，可以说呢，那么第一个呢，正实的时候不应该只为快乐；第二个呢，是正在受逼迫的时候呢，或者正在受损恼的时候不应只为快乐。那么第三个呢，那么就是相违的四大种，相在这个四大聚合不能。 只为快乐。第四个呢，正在受损害的时候呢，不应只为快乐。第五个呢，那么正在作业受到疲劳的时候呢，不应只为快乐。第二个呢，就是不应为了这少乐积聚苦因，或者就是说这个为了少乐积聚快乐积聚苦因呢，像这样的话也不应该只为快乐。有这样的这个六个科判嘛，其中的前五者都已经进行了抉择。今天开始呢，讲这个第六个科判，也就是说第六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有些人。 有些人呢就为了这个获得一些安乐呢，那么进行劳作啊，进行劳作。那么进行劳作，他们认为呢，快乐是应该有的。那么如果没有快乐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人通过劳作就不应该获得安乐。但是呢，就限量见到世界上的人呢，通过劳作可以获得一些安乐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快乐是应该存在的。 好，森林菩萨破此的时候就讲，至于此后事，常应以防罪恶。有恶趣淫乐，毕竟不应离。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至于此后，至于此后是什么？自己对于今生后事呢，应该经常防备，不要造这个罪恶。那么今生当中也不应该造罪恶，或者是来世的时候呢，自己发愿不应该造罪恶的。因为像这样的这个罪恶呢，是今生来世受苦的这个因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由恶趣淫乐呢，那么对于这个伴随着恶趣的这种这个作业，你认为是一种快乐，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应道理的。 那么世界上的人呢，往往有这样一种执着啊，他认为呢，为了获得安乐，那么就应该去劳作，劳作呢就是要通过这个啊，就是这个安乐是通过劳作而获得的，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应该劳作，劳作呢就是获得安乐，所以说呢，有安乐啊，这个需要通过这个劳作可以获得安乐的缘故呢，他们就认为呢，安乐是应该存在。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在劳作的时候，也就是说众生在这个通过劳作去追求安乐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实际上呢没有真实的安乐可言啊，这个地方前面已经抉择了。而且呢，在这个劳作的时候，正在这个追求安乐，在做这些种种的加行的时候呢，在做种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与意呢，恒常去除罪恶。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一般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比较愚痴的啊，具足一种愚痴的本性啊，为了就是获得安乐，他们就造罪业。想要离开痛苦呢，他们就是这个，他们就是不离啊，他们就想要离开痛苦呢，也是去造想也是造罪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们自己的很多行为，实际上呢，都是在去除这个受痛苦的方便，完全都是在这个去除受苦的方便，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颠倒之一种这个愚痴所引发的，不了解真实因生安乐的因是什么，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一般的世间论点来讲，引生安乐的因就是善业啊，就是善业必须要造善业，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也正在抉择啊，这个地方正在抉择的话，真正实际上轮回当中呢纯粹都是一个痛苦的资讯，因为有了这个通过这个罪业，通过这种不净业所引发的身体，有了这样这个有了的身体的话，必定会在这个身体上引发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说呢，现实当中的种种有了的善法，有了的善业呢，并不是真正究竟获得安乐的因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单单如果就是说这个相信世间的这个正见，然后呢单单修持一种有漏的这个善法，绝对不可能是自己获得究竟的安乐的。那么究竟获得究竟安乐的因呢，单单是修持这个殊胜的出世间的正法，所以这个方面才是，但是众生呢对这一切的这个本性呢根本没办法了解，根本没有修持，所以说如是的话经常这个遭受痛苦。那么这个一方面众生愚痴而引发的，那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众生拼命的去造作没办法获得这个安乐，他而就是使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非法的手段去想要获得这个安乐呢，就是因为在整个世间当中，在轮回当中，像这样的痛苦是遍满的，安乐是非常稀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众生通过一般的手段不能够获得安乐的时候，他们就是通过很多杀生偷盗等等像这样的邪行呢，想要获得安乐，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仅不能够使自己获得安乐反而呢使自己呢更加就是感受痛苦。所以说首先呢，前两句呢，至于此后事常以防罪恶呢，那么圣贤菩萨首先给我们就是这个教诫做一番教诫。那么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作为一个真的想要获得安乐的人呢，那么在今生后世都应该防止各种各样的罪恶，尤其是在今生当中，那么就是上生下堕的关键，所以说在今生当中呢，那么必须要防止各种罪恶，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首先有一个目标，认为安乐是有的，然后呢去造作想要获得安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绝对是很难以避免就是造罪恶的，绝对会这个造很多罪恶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首先呢要做一番教诫。好，所以呢教诫的目的呢，也就是说使我们了解我们要获得安乐所做的这个种种生育的行为，那么实际上呢是很容易驱逐恶意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要把自己的观念从以前的话就是彻底扭转过来，彻底扭转过来的时候，就认为呢现在我们就认为呢整个世界上都是充满了痛苦不管自己通过什么样的世间的手段想要去对治像这样痛苦是非常困难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认识到一切都是痛苦的时候呢，那么就从彻底上放弃对这个世界安乐的追求，那么我们放弃了对它的追求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也不会为了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虚假的安乐去这个奋发了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去奋发，那么既然没有劳作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种种的罪恶，那么自然而然就远离了自然就远离了，所以这方面呢就对一个修行来讲就是极为关键的。有恶趣云乐，毕竟不愿离。那么下面就这个地方，后两句讲到，有恶趣云乐。如是的话，就是你的这种种种的造作的这个种种的造作吧，为了获得安乐的种种的这个生与业的造作，像这样呢，是实际上是有恶趣的。有什么恶趣呢？有时候你的这种造作呢，是伴随着恶趣的痛苦的。现在是造他的因，后面是肯定会感到他的果的。所以说，像这样你种种造作的，你没办法离开恶趣。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是有恶趣云乐，你怎么可能把像这样的这个伴随着恶趣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造作称之为快乐呢？绝对不可能的。每个众生都不想要感受恶趣的痛苦，但是众生呢就不了解这一点。那么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经常造这个伴随恶趣的这个罪业。 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毕竟不引流了，这方面从他这个意义，那从他从他的比喻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比喻当中讲到了，那么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阴险的像这样的一个怨敌，一个怨敌的话，我自己呢不了解这个怨敌的真实本性，不了解他的本性，那么就是这个怨敌有可能他因为他很阴险的缘故呢，所以为了伤害自己他的表面上呢装得很这个装得很这个很贤善他的这个面貌他的语言等等好像都是非常这个慈悲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形象吧。所以说呢，就一般的人或者自己呢就不了解这个怨敌的真实本相，就把他看成一个好朋友一样，像这样的话经常对他非常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智者看来就是很危险的事情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方面就是不应理的。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从这个比喻也知道了，他这个说这个人或者自己呢比较愚痴吧，不了解他的自信。实际上呢，从这个比喻所对照的意义也是同样的道理确实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这个我们所说现在呢，为了追求安乐的种种的这个造作种种的劳作呢，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他也是隐藏着这个恶趣的痛苦。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比较这个安乐的，看起来是比较乐意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追求的安乐的背后，也就是说自己在追求安乐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劳作的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就隐藏了这个恶趣的痛苦，必定会牵引来恶趣的痛苦。所以说，就像这个阴险的怨敌呢，他自己在表面上装得很慈善很慈悲一样，对自己说话或者是行为都是非常这个柔和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没办法发现。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劳作呢，实际上呢也是被他蒙蔽了像这样被这个恶趣的这个痛苦所蒙蔽了。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是这个现在的种种劳作是很好的，通过劳作可以通过的安乐，这个是很好的，很有意义去追求的。但是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劳作，必定会引来恶趣的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智者看来，那么这个智者是谁呢？那个智者肯定就是这个佛陀，然后呢就是这个已经这个证悟的大菩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他们的眼里看起来，像这样的这个我们众生的种种的这种这个为了获得安乐的种种劳作呢，全部都是在这个什么全部都是被这个这个真实的或者这个虚假的安乐所蒙蔽了，不了解这个真实的这个痛苦的自信。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获得如是的一种这个所谓的一点安乐去这个劳作的话就是不应理的，应该断除像这样的一种贪执。好，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六个科判已经讲完了吧。下面又是讲的这个这个第三个大的科判吧。第三个大的科判呢，那么又是从前面断除乐有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第三个这个科判呢，就是破除尘习等是安乐的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进行破除的吧。诸人与尘等安乐非恒常，若初发起，彼后何增长。那么有些人呢就他就会这个又会这样想，他想的时候是什么？比如说自己这个长途跋涉，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如果马上就是坐上了汽车或者马上骑上了这个马，这个时候呢自己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辛苦马上就没有了换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换之而来的是非常舒适的一种安乐。从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例子，我们难道不是可以发现这个快乐是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了吗？既然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心上面了，那么这个安乐是肯定有的绝对是存在的。它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理由想要成立有这个有这个真实安乐的自信。那么针对像这样的一种邪见呢，那么就是圣贤菩萨这个地方所宣讲的时候呢，那么诸人与尘等也就是说一切人诸人呢对于尘等所产生的安乐这个安乐呢就是非恒常像这样的安乐就是这个不是很长的是一种暂时的是一种暂时的，像这样的一种安乐。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初步发起，彼后何增长。为什么像这样的安乐是这个非恒常，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安乐呢实际上是引申这个痛苦的因，或者像这样这个成不是真实的安乐，是一种虚假的安乐呢？那么像这样的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这个这个骑马也好，或者所认为的这种这个从这个外面的支具，从外在的事物所引发的种种的安乐呢，像这样的话绝对不很长的时间稍微一长，它绝对会引发这个痛苦，而且它痛苦呢会越来越增长，会越来越增长。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第三句呢，若触发起，彼后何增长呢？就是因为见到了这个什么，就是因为见到了这个痛苦，它越来越增长的缘故呢，我们可以推知，你刚刚就是开始享受所谓的像在安乐因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在开始发起痛苦了。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起，后面的这个痛苦它不可能无因无缘增长的。所以说它增长的因是来自于什么？它增长的因就来自于你所谓的这种这个安乐的支具，从这个时候你享用的时候开始，它就开始发起了，然后呢逐渐逐渐进行增长的。 那么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很疲惫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了一天路，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坐到床上，躺到床上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舒服，像这样的这个舒服安逸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角色就会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种安乐。那实际上呢，像这样的就是圣依菩萨讲的，像这样的安乐呢，它是一种虚假的，像这样的所产生的安乐，它是这个不是恒常的。比如说，就骑马。骑马也是这样的，那么当一个人骑上马的时候呢，他觉得就是很舒服，自己的腿不需要走路了，而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感到这个很愉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在骑上马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发起另外一种痛苦就发起另外通过像这样的一个成绩呢发起另外一种痛苦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这个成绩呢绝对不是一种真实的因比如说有些人骑马骑上时间之后呢他会感到屁股很痛还会感到这个很颠簸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痛苦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你所谓认为的这种这个马蹄就像这样的话就撑起，你认为呢你骑上马的时候很安的，但是你最后时间长的时候你感到屁股很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的痛苦我们观察它的因是哪儿呢？那么它的因呢就是说你骑上马的时候，你没骑马像这样屁股痛的这个像这样的痛苦呢肯定是不会有的，你骑上马之后呢这个痛苦又来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吧。那么有些人会想呢，那么我不骑马，我去坐汽车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坐汽车还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像那个汽车上面的话，就是这样，你坐上去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也许觉得这个安逸，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说一上车的时候就会这个晕车就会呕吐就像这样的话就感到很不舒适这像这样不舒适的来源是哪里呢？就是从坐上汽车的时候就有了。你不坐汽车的时候，像这样呕吐头晕呢，像这样的不适的感觉呢，就绝对不会有，肯定不会有的。那么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吧，还有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这些坐轮船也认为就是很好的，但是时间长的时候也会感到厌恶，或者有些晕船的这个倾向也是有的。或有的人坐飞机呢飞机的时候呢时间长的时候呢也是感觉很疲惫确实的话就是感觉非常疲惫，没有一个真是一个安乐的人。如果真是安乐的话，那么就永远会这个感受安乐的。但是那么现在见到了，如果就是这个这个旅行的时间太长了太长的时候呢，自己感觉到这个非常疲惫。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个这个在以前的话也听说过，也见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际的情况，或者就是说自己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体会比如说比如说自己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长途旅行坐汽车坐火车时间长的时候呢，这个腿很痛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吧。以前呢，这个在这个以前听说这个什么这个法王中佑吧，这个带领这个僧众去朝五台山的时候呢，很多藏族喇嘛他从来没有就是坐过火车没有坐火车的。那么坐火车的时候，他从成都坐到这个太原门那个地方，反正话就要花很长时间。因为喇嘛的话就是说是什么，坐上去的时候一下火车的时候，两个腿大腿全部肿了都已经肿起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呢，他这个大腿肿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就坐火车通过这个因而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些成绩到底是不是有一种安乐的恒常就是这个恒常的安乐呢绝对不会有的。如果真的有，那么就像这样的这个一切副作用像这样的这个腿肿屁股痛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副作用都不会产生，因为它的快乐是恒常的缘故通过像这样的外在的这个字句，那么会产生一种有自信的这个安乐的缘故。有自信的安乐它就不会转变绝对不会转变。如果转变了，就不会有自信的所以说像这样通过像这样的外在的成绩的呢，先量见到的绝对不是就是这个真实隐身自信恒常安乐的因像这样的话就是觉得比方讲助人于成等安乐非恒常这个方面可以说从这个圣天菩萨的这个金刚句我们可以了解，或者从我们通过这个金刚句结合自己的体验也可以了解这个方面前面我们只不过是从这个火车汽车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这个车程等呢做了比喻，实际上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饮食或者就是像这样的这个衣服等等，还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呢都是可以如实的就是这个了解的内推呢都可以比较容易了解。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无边无际痛苦的增长呢，它就是从最初的时候发起，如果初步发起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因的发起的话，比后呢怎么会增长呢？这个痛苦怎么可能增长呢？就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就是意义嘛，他的比喻呢，那么可以说的有个人呢他刚开始的感觉非常的饥饿，很饥饿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烟叶水烟叶水是不是烟叶泡的水吗？是什么一种水啊？不了解，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烟叶水吧。像这样的烟叶水，他认为呢，就喝了可以是制止这个饥渴。他加上喝了之后呢。就是刚开始也许产生了一点点安乐，但是呢越往时间后越长，他喝下去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烟叶水就会在身体当中发生很多的这种不适的反应，很多不适的反应就是已经显现出来了。 先出来之后呢，就最后严重的时候呢，引发这个呕吐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咽咽水上面有没有一个这个安乐的自信呢？啊，肯定是没有的啊，绝对没有的。因为后面他的痛苦越来越严重，乃至于后面这个发生呕吐的时候，他的因来自于什么？它的因就来自于这个咽咽水，所以说如果这个咽咽水是引发安乐的因，是能够解除饥渴的因的话，那么后面它的呕吐，把以前吃的东西或者它这个虽然肚子里面很空，但是它这个其实是个黄水啊、苦胆水等等全部吐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更苦啊，更加痛苦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通过比喻知道呢，像这样的这个咽咽水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引发恒常这个安乐的因。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这个咽咽水的比喻也是同样的吧。那么像这样的世间上的所谓的这种成气啊，所谓从中的这个所谓的种种这个字句啊等等，像这样的一切呢，绝对不是引发真实安乐的因啊。这个方面啊，意义比喻对照，然后对照自己的一种种种体验呢，那么对这个意义肯定会产生这个很殊胜的定解的。那么这个方面是第三个科判吧。那么就是下面讲的这个第四个科判啊，第四个科判呢，那么世人呢，他就是执着这个熄灭救苦产生安乐是颠倒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前面科判好像我看总科判和这个分科判好像有点这个不一样，但是实际意义呢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下面的这个讲述词，这个时候科判的时候，分科判的时候呢，他也讲到这个自苦啊，就是对治痛苦，像这样呢不应该执着为安乐啊，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如有于精气呕吐生欢喜，如是于自苦有忘事为乐。那么呢，这个宋词所认为的话，就是所讲的意思呢，就是针对有些人的这个一些挟持。那么有些人认为呢，他就是说痛苦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呢可以对治啊，可以对治啊，可以对治，把这个痛苦对治好之后呢，难道不是有安乐吗？他说就认为相见的话有这种安乐产生的。好，如果真是没有安乐的话，那么通过对治也没办法产生安乐。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呢，通过它的正确的方法对治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痛苦一灭，安乐就产生了。所以说，既然有安乐的产生，难道这个安乐不是有自性的法吗？他就认为应该有这个自性，他就认为这个对治痛苦相见呢是一种安乐，但是呢，这个方面呢讲的它是一种颠倒值啊，确实不是这个一种真实的真理。比如说呢，如由于精气呕吐生欢喜，那么有些这个比较富裕的人。尤其比较富裕的人的话，他就说这个自己的家里比较富裕，所以说呢他就比较这个奢侈吧，他把这些这个呕吐的气啊，呕吐的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全部用黄金打造啊，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生病的时候啊，在这个呕吐气里面啊，呕吐的时候，他一方面呢正在呕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翻肠倒胃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很痛苦啊，也许大家有这个呕吐的这个像这样的体验，所以说正在呕吐的时候就是很痛苦的一种这个很痛苦的一种体验。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正在感受痛苦的时候，一方面他见到这个自己所呕吐这个精气啊，他就是生起一种这个欢喜心啊，生起一种傲慢，生起一种欢喜心，他就认为自己很富裕啊，连着像这样的这种这个呕吐器呢都是黄金做的，所以说呢他这个方面呢生起一种欢喜。我们说呢就是说这个这种欢喜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不正确的欢喜，你现在正在呕吐正在痛苦的时候呢，拿了一个什么生死生欢喜的因呢，像这样的痛苦是自己的这个身上所引发的，而像这样的这个精气等等的生欢喜的因是外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应理的一种这个行为，这个方面是宋词当中的这个比喻。如是于自苦有忘事为乐，同样的道理呢，对这个对治痛苦呢，那么凡夫人一般的这个愚痴的凡夫人呢，他就忘执，在这个对治痛苦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对治痛苦的当下，或者在对治痛苦以后呢，他会产生一种安乐，会产生一种安乐。那实际上就跟我们讲的这个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产的安乐是一种忘失，实际上一种忘执而已，不了解真实的安乐和痛苦的自性所这个导致的一种这个严重的邪见。像这样的话，你自苦本来这个现在身心当中所感受的这个痛苦呢是很严重的，你现在呢是为了什么？现在是为了对治这个痛苦啊，现在是为了对治痛苦的时候呢，现在呢你只不过是想用很多方法把这个痛苦压制，或者把这个痛苦缓解，把这个痛苦消除，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很多方面呢都是这样的。但是正在这个什么对治痛苦的时候呢，这方面本身是一个很艰苦的事情，但是你认为这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呢，这个就不对的啊，这个就不对的啊。比如说呢，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生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地方治苦有很多很多方式，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从病苦的这个做个例子啊，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牙痛吧，像这样的牙比较痛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牙很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很难忍的啊，非常难忍。那么自己实在是痛的受不了的时候呢，那么就请那个牙医啊，把这个牙齿拔掉啊，拔掉。怎么把这个牙齿拔掉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你拔牙齿的这个它的动机是什么，那么就实际上为了这个消除这个这个牙痛的这种痛苦 为了消除这个，那么把这个牙拔掉之后呢，你感觉很安乐啊，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牙啊，这个痛牙没有了，就觉得很安乐。那实际上别人看起来你真的安乐呢，就是从哪里产生的啊？你真实这个安乐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没有一个真实产生一种安乐的因，而且你是这种一种安乐呢，就是建立在什么这个情况下呢？建立在你的牙齿掉了一个啊，被拔掉一个。在这个时候你建立一种安乐，我们说这个方面就是更不因地了，更不因地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的话，就也许会引发以后呢更加痛苦的因从这个地方产生的。所以说呢，在正在对着痛苦的时候呢，绝对不会有一个真实的快乐从这个自苦的过程当中从这个里面就是发生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像这样如是于自苦呢如果妄思为安乐的话，就是绝对不因地不对的。那么如果从他的这个意义来讲的时候呢，那么一个人在行路的时候在这个行路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炽热感觉到这个非常这个炽热的痛苦。他为了这个像这样消除这样炽热的痛苦呢，他就到了一个树荫下面去乘凉树荫下面乘凉。那当他一旦就是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太阳里从太阳下面到了树荫下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炽热的痛苦呢可以说是这个暂时得到缓解。他就在这个时候呢觉得很快乐。很快乐。实际上呢，我们平时在没有在没有仔细观察的时候呢，都会认为这个就是很安乐的就是很安乐。平时我们在这个外面劳作了工就是这个劳动了，然后一旦进到房子里面太阳晒不到了，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舒服，非常快乐。那实际上像这样的快乐是我们没有观察所引起的一种妄执确实就是这个地方，就像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自苦的这种安乐一样是一种妄执，根本就是实际意义上是这个真实的快乐，有志向的快乐是根本没有的，不可能出现的。但是他就认为他就自己就认为呢，就是获得一种阴凉的快乐。他实际上像这样的快乐呢，只不过是对峙了炽热的痛苦而已，只不过像这样的很这个炎热的痛苦在你身上达到缓解而已，拿了一个真实的快乐产生的绝对是没有的。很有可能你如果在树荫下面待长时间久的时候呢，有可能又感觉到非常的冷，像这样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在夏天我们在外面就是晒太阳很热的时候，又跑到家里去了，跑到家里去时间长的时候呢又感觉比较冷，又出去晒。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说明这个快乐绝对是没有自信的。像这样我们所认为的快乐就是把这个痛苦稍稍熄灭的这样一种状态而已，只不过熄灭痛苦的状态我们就把这个呢就是这个什么呢误认为安乐。实际上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安乐，只不过自己的痛苦呢就是它的这个程度减轻了。所以说我们应该对像这样的一种世俗的体性吧，对这种世俗的本性的这个道理应该认识得很清楚绝对应该把这个很清楚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呢产生了很多体验，就会误导我们认为有一个真实快乐可言。实际上呢，通过像这样的这种金刚句当你觉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安乐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安乐，我们说真正出世间的话，它有真正的就是获得这种安乐的这种机会也是有，但是呢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真实的安乐可言的，全部都是一种虚假的，全部都是把这个痛苦熄灭的，把痛苦压制的时候，痛苦不是很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产生的一种这个虚假的这种妄执的安乐而已，其实呢根本没有真实的安乐可言。这个地方面讲到了这个如是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第四个课盘吧。